旷世绝响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乐音堂制作，波及新媒出品。楚随伯以后的历史格局，楚伐随并与随求成之事发生在熊通35年。熊通得到周王室拒绝其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消息，并大怒，始37年。这个时间跨度看起来是3个年头，若掐头去尾，真正的时间是1年半左右。按照当时的办事效率，时间并不算长，应在情理之中。只是熊通一听这个消息，顿感失去面子，于盛怒中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自己命手下弄了一个武王的帽子戴在头上，关起门来在群臣面前有模有样的称起王来，从而开创了诸侯建号称王的先河。这个时候的蛮夷熊通可能没有想到，他这个赌气式的做法引发的直接后果是，中原各路诸侯也纷纷效之，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或明或暗的称王称霸。面对礼崩乐崩的天下大势，已经极度衰微，徒有一个空架子的周王室莫可奈何，只能眼巴巴看着李治向决堤之水一泻千里，永不回头。司马迁只说熊通因怒而称王，与隋人盟而去，没有说明因何而与隋盟，倒是前辈史家左丘明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披露。左传桓公8年载，隋少时有宠，楚斗伯比曰，可以仇有似不可失也。夏楚子和诸侯于沈陆，黄隋不会，是训章让红，楚子伐隋，均于汉淮之间，季梁请下之，夫去而后战，所以怒我而一寇也。少师谓随侯曰，必速战，不然将失楚师。随侯欲之，望楚师，季梁曰，楚人上左，君必左，吾与王御，且攻其右，右无良焉，必败，偏败，众乃邪矣。少师曰，不当王非敌也，夫从。战于速起，随师败绩，随侯亦斗胆获其戎车，与其戎右少师。秋，随即楚平，楚子将不许。斗伯比曰，天去即已矣，随未克也，乃蒙而还。当熊通这厮关起家门自称武王之时，隋国的少师明显见宠于隋侯的情形被楚国真知，对少师其人深为了解的楚国大夫斗伯比认为隋国有机可乘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所以主张再次出兵伐隋。吴王认为有理，只是需要寻找一个借口才能兴师动众出兵北伐，否则不便向国外诸侯与国内的民众交代。这年夏天，楚武王邀请了一堆大大小小的诸侯到沈陆会盟，在受邀者之中为黄隋两国的国君缺席。黄国离沈陆较远，尚属情有可原，隋国离沈陆并不远，隋侯却拒不到会，分明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，同时也有蔑视楚国实力的意味。这一公然做法在令武王大感不爽的同时，也为楚国出兵找到借口。武王熊通一面派威章去责备教训黄国国君，一面下令兴师伐隋。早有准备的楚军闻令而动，很快抵达汉淮之间，对隋国形成大兵压境之势。面临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，季梁献计随侯不要急于应战，应按兵不动，先卑辞求和，待求和不成后再下令拼死一搏。只有到了这个时候，隋国军队将士才会意识到欲求生唯有死战到底，别无他路可走。有了这样的意识和觉悟，将士就会勇气倍增。另一方面，楚军也会因为隋人的求和而懈怠斗志。这一谋略与后来鲁齐长勺之战中曹刿的战略战术如出一辙，而许多年后的兵圣孙武则把这一军事思想加以提炼升华，成为兵家圣典。孙子说，为了激怒士卒，长其斗志，必须将士卒投之亡地然后存， 随之死帝，然后生。孙子兵法九帝。非常不幸的是，在随后面前日渐得宠、骄横跋扈的少师自感腰杆已硬，不把伎俩放在眼里，并公开与之大唱反调，力主速战速决。老朽随后稀里糊涂认为少师言之有理，虽不顾伎俩的阻挠，两军在一个叫宿起的地方相遇，各自排兵布阵，准备决战。伎俩眼看随后这个老混蛋一意孤行，无力遏制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提出一个新的作战方案，说南蛮的军队与诸夏之军不同，诸夏的军队是以右为尊，而南蛮是以左为尊。根据以往经验，楚武王肯定是自统左军，楚兵的左军也必定是最强的，咱们用强兵攻他薄弱的右翼，必然能胜。楚军右翼一败，中军和左翼也会跟着乱僵起来，此役可有取胜的希望。但此时的少师已经骄横的根本不把伎俩放在眼里，且故意与之意见相左以显其能。他明确表示，这一战法乃小夫蛇鼠之计，是吴勇夫胆的小人之见，坚持来个兵对兵、将对将、王对王、硬碰硬。兵云只有这样才可彰显隋国的士气与国君的威严，也是战无不胜的兵家之道。已经昏了头的隋侯撇开伎俩，以少师之计而行，亲自随右军行动，命少师为荣右，下令攻击楚师左军。短兵相接，胜负利剑，结果是隋军大败。隋侯一看大事不妙，急忙扔掉指挥棒，跳下战车，猫腰弓背，踏着遍地尸体于混乱中落荒而逃。那位骄狂的少师在阵前被楚军团团围住，逃跑已无可能，很快被楚军像捉小鸡一样捉在手中，成了俘虏。吃了败仗的隋侯不得不派人前往楚营请求议和，雄心勃勃且满怀怨恨的武王不从，欲一语荡平隋国。大夫斗伯比审时度势，对武王说道，咱们最怕的是伎俩，指望以少师离间隋军和伎俩的关系，可这一仗下来反倒把少师威风给灭了，以后隋军不会再听他蛊惑，伎俩必被随后重用，这是老天爷帮着隋军，我们已没有机会灭掉隋国了。楚武王听罢深以为然，于是楚隋终于再度以和盟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战争。尽管两国名义上和盟，但此次战役令隋国损兵折将，大伤元气，隋国君臣也真切领略了楚国不可抗拒的实力。从此之后，楚国扬威于汉东诸姬，隋国只能表示臣服，再也不敢开局楚国了。旷世绝响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